好，我们的主题，走出咒诅，进入成全。我说过，认识了咒诅，如果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没有一个结果，光是知道什么原因会变成这样，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只有增加我们的烦恼了，只有更多的挫败感。但是呢，我们是可以走出去，可以离开咒诅。然后进入什么？进入神的要成全的。什么叫成全？就是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做完。然后呢，到后来呢，终于呢，看到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全图哈，就好像我们在排那个叫什么？那个
Puzzle，
puzzle 那个拼图哈。我呀，看拼图哈。还有时候，就像你在绣那个绣花哈，你从后面看是很乱的啊，颜色都什么都很乱，方向也乱，颜色也很乱。可是，一转过来的时候，那整个那个画面那个图案啊，是非常美的哈，那个叫成全。哎，好了，好，那么的美，好，那么我用这句话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都是。受过罪的罪害，还有罪的咒诅的，身为妇人哈，身为女人哈，那么这个成全呢，我们可以从箴言31:10-12，在这里看到，我就很简单的两句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后面有哦，他说呢，唯独你哈，超过一切，唯独你哈，就是丈夫面对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哈。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也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就是原来神造女人的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一个女人的价值，还有女人的使命。她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就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用比较可以理解，叫女人的幸福感就在这里了，可以这样讲了哈。女人幸福感，我可以跟你说，绝对不是我赚的钱有多少，比我先生多，哈。我们这里提到，是因为神是从这个亚当跟夏娃，我们用一个夫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哈，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结婚、没有丈夫的女人。就没有这个罪的咒诅的这个逆向的这样的特性，然后呢有，但是呢我们也一样，如果我没有结婚的话，我还是有被成全的，因为在以弗所书他讲到男人是女人的，所以都男人包括有是丈夫，也包括不是丈夫哈，那女人的话就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罗马书说女人。把那个顺性变成逆性，女人就是女人，不管她有没有这个妻子的这个位分哈，其实这个特质就在那里，罪的特质，还有被成全的特质也在那里，因为我们终究是一个男世界分成两组人，一个就是男性，一个就是女性。那么魔鬼现在的作为就是怎么样，让他无性别之分啊？那这个是大环境，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初衷一开始的这个创造对女人的造的方法、造的材料，还有造的心意是那么的美，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原来的意思是宝石，包括珍珠了哈。那我觉得中文用珍珠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很切题的哈，就是很好的意义哈。因为它一方面它要有一个坚韧的酝酿这个珍珠的这个成型哈。它很稀罕，它很美，它跟宝石一样，好，然后它很坚固，类似这样的哈，那个价值就在这里。然后呢，它有一个位置，是被丈夫的心理需要的。我们就不要讲丈夫跟妻子好了，我们就讲一个秘书跟一个总裁，哈，你知道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资料。要整理，要拿什么？这个总裁 一定需要一个秘书，那叫做帮助者啊。这个秘书不出头不得荣耀，可是一个总裁他旁边帮他做，当然我现在讲不一定是女性啦，但是那个秘书那个帮助者那个扶持者那个在后面好、啊、在帮他预备的，他想的比较细腻，然后他比较有那个能力做一个秘书啊，就在于他会决定这个出面的这个弟兄啊，丈夫的话就是丈夫，那如果不是他就是那个总裁啊，这个头了啊，这个头啊的一个关系到他的成败。在这里说他是被人家用心理依靠的，不是因为我掌控着对方所以他非我不行，不是那种，是心里面依靠他，然后不会缺少利益。有什么利益，从我这个帮助者啊，只要我有的一定会尽我全力的啊。等于说我看到我这个头，看到这个领导的一个啊荣耀，看到领导的这个啊完善呢，就等于是我自己的完善。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夫妻的话是这样，同荣共辱啊。有羞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起担，让对方担少一点，他不会孤单。有光荣的时候，他有就等于是我有了。我以前在啊我们的教会，我有一次哈、啊、在开会员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弟兄姐妹讲，我说不管我跟许牧师做什么，我做的就是他做的，他做的我也有份，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认定他做的我有份，那我当然要把所有的益处都给他，对不对？好，他的一生，你看一生，这个是价值跟意义，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是一个帮助者，神造女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啊目的跟使命。这个就是成全，我们会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个叫成全。有没有？有的，因为神。虽然在始祖犯罪之后啊，已经就整个都整个都好像崩溃了啊，整个就完全没有了，但是呢马上神就有一个救恩的计划。女人的后裔，那在指耶稣哈、啊、因为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都是男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踩破恶势力的头，因为女人的对手哈、啊、敌对者就是撒旦，他很知道怎么样来挑女人的性，怎么样来诱惑女人啊啊！事实上，第一次的堕落也是从女人开始的哈、啊，那是事实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成全。记得哈，我不是只有讲丈夫跟妻子，我讲男人跟女人啊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女人就是帮助者。男的如果没有女的，神讲过了，独居不好，只有男性不好，有女性甚好，但是有罪性加进去的时候就大乱啊，可以这样讲啊。那我们也觉得不幸福了哈、啊。好，那以后我会继续的把啊箴言三十一章继续的啊，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哈、啊。那么今天呢，我都还没有进入我的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以前呢，我们上次我提到有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教训啊，一个教训啊，等于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啊规范或者是定规哈、啊，婚姻里面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定规，是因为人堕落之后。好像把我们关在这里面，好，然后呢，妻子说好难顺服哦，这种丈夫怎么能顺服呢？然后丈夫说这种妻子我爱不下去哈、啊，他本来他是就缺乏爱了哈、啊，然后妻子本来就缺乏那种顺服的特性了哈、啊，因为我们强过头了嘛，一个女人犯了罪性的侵犯之后呢，很容易就会以自己的才干能干。啊，自以为是呢，我这样讲对不起啊，我也是女人啊，包括我自己哈、啊，所以我讲得很白了哈、啊。 会把他放在一个头的位置，越过头的位置，因为他本身的罪性就是什么？记得罪性的意义就是什么？我自己当神，我不想在神之下，我要在神之上，这个就是罪性，也是我们在讲的骄傲。我所有的成全都要从那个我不再做主，我不再那么的自以为是，转过来就是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回家，原来的逆性转向顺性，一定要这样子，就只有一条路哈。好，那我要请问你们哈，等于说如果人没有犯罪，神设立的家庭婚姻有女人有男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结婚的啊。那么这个两性的这个世界社会里面，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框架，说有顺服跟有爱，而且是不一样的哦，男性有男性的任务，女性有女性的任务，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因为人犯罪了还特别强调这个？通常婚姻里面要妻子去顺服，一定要有很多的练习，要丈夫去爱，也要有很多的一个经过很多的这个教训啊，可以这样讲啊，从错误中学习啊。好，那我请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这样讲的有没有让你们明白？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强调这个圣经的命令，到底是因为是本来神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因为罪的结果，犯罪之后才这样设计的，才这样定规的，是这个意思吗？
它其实不是命令，它不是命令。这样，保罗在讲这一章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婚姻，他是在讲基督跟教会。
对，
对，然后让我们从基督跟教会呢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呢，他是教会的头啊，然后我们顺服就要像基督的顺服，弟兄的爱就要像基督的舍命的爱，这样子。
您说这个模式 对吧？就是这种两性的世界，如果
神一个秩序吧，可以这样讲，
一
个秩序，
秩序
它的一个结构呀，哈哈。好，那你认为是一开始神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还是说因为人有罪性之后，才用这个框架来纠正我们？这是我的意思。
我个人当然觉得是本身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结构，不是因为犯罪以后才出现了这个结构。
嗯嗯、好的，
因为我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主耶稣也是像父神，就是有一个顺服的位置，但是并不是表示他也没有犯罪，也不是他的位置比他低，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是有这种分工，有这个位分。这个顺序吧，我觉得他们三二一的神之间，嗯，
是的，是的，很好，谢谢，谢谢，嗯哼，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的想法？等于说我问白一点说，说婚姻就是应该这样，对不对？好、啊，还是会有例外，有的不需要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一个规矩，它也不是一个诫命，它也不是命令啊，它也不是只讲说婚姻就是这样，它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然后就用这个来。让我们去理解。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跟刘磊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是应该是一开始就这个就是这个律就是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你刚刚又说是不是每一个婚姻都这样，我觉得好像在现实
中应该这样了，我都每个东西都应该是这样了。我不是说现实情况，我说都应该这样。嗯哼，
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一开始的那个想法的话，就是神创造这个婚姻，那就是创造这个，那他这个 law 就是这个自然的这个
律啊，它的定律。
对对对，就是在那边的。
嗯哼 ，OK，OK， 好，就本来就，当你一结婚的时候，那个婚姻就有这个框架在那里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OK， 一个秩序，一种框架，
对对对，就是一个那个位置，然后你的那个，就是它要有一个 order， 你知道？
嗯哼，好的，好。还有没有人有持不一样的看法的？如果你们没有表达，就表示你们都认同刚才刘磊讲的、如许的、 他讲的哈，他也是一个认同。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针对基督徒讲的，因为我觉得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堕落之后，人类要顺服总是逆着自己的本性，所以顺服才那么难。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 framework， 一个框架。嗯，但是
帮我们解决问题就对了。好好，
这是他希望的吧，理想中的蓝图这样子。
OK， 蓝图 OK。 好，那你的意思是说对于没有信主的人的婚姻啊，他们就不会体现这个吗？是这个意思吗？
比较难吧，我觉得。
嗯哼，难跟容易跟难，这个先摆在一边哈，等一下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啦哈，因为你以前也从没有信到信嘛，你认为，我想你也有你的家庭背景的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信的啦哈。爸妈有信主吗？以前？
没有啊。
OK， 好。不管你从哪谁的经验看到这个婚姻的这个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哈，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婚姻也是很有次序的，他们也是有比较和谐的这样的，因为这个关系到功能啊，和身体头啊身体啊这样哈，那你有没有看过没有信主的也有这样的功能？
没有信主的。可能我认识人不多，我觉得好像没有。
没有。 OK 好的，好，我
可以分享一点吗？
好的，请讲。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在婚姻设立的时候神设下的帮助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我觉得所有的婚姻都应该涵盖在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那我如果不信主，他要照着这样的去做的话，我觉得也是会被蒙福的，只是他不知道。就像圣经上很多的那种律法哈，他们当然不了解这个律法的真谛，但是他要守在这个律法当中的时候，也会被神祝福，就是因为这婚姻的规律就应该是这样嘛。
嗯哼，
这是我在想。当然你说因为难以容易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对很多人也是不容易的，那对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也有看到那些老一辈的人，老一辈的有的人，但是新时代的这些女性就比较不太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老一辈像我们在网上像我姥姥那一辈的呀，不是我妈妈那一辈，他们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更老一辈，他们就是三从四德的那种哈，我看他们有的也是就是家庭也是蛮稳固的这样子的。我当然不是说那一个就是一个模范最好的，但是我是觉得在这样一个神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入之下的话，婚姻是会被祝福的。
嗯哼，有一个轨道在那，是不是好一个自然的轨道？然后
对，你说是律嘛，对吧？就是律嘛，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律。
嗯哼 OK 好。好，我可以理解那个David 的那个问题哈，那个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呢，他的世代跟你看到奶奶他们的可能也有一些差别了哈。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婚姻本身，等一下我们再做这个结论哈，先不讲这哈。你帮我写一个，
写什么？
你从上排到下这样一排字哈。第一个字是道，第二个字是德，第三个字是礼，最后一个字是法。道德礼法，刚才我们在讲的框架或者是律，就是在讲那个道。道是什么？道是它原来的一个一个设立的时候好像一个应该有的它的秩序，就像我们的身体啊，生出来健康的身体就应该这样子。那当然它也有残缺的，也有不健康的 哈，也有一些各方面的哈，那当然就占少数了哈。好，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嘉伟说没有看到？好，那我告诉你，我本身的经历哈，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妈妈跟我爸爸的关系呢，就给我做了一个，就是让我容易了哈，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观察学习的一个模式。我妈妈她嫁给我爸爸的时候，她还不是基督徒，她愿意跟我爸爸追求信仰，但是她不是基督徒。可是我看到我母亲对我父亲的那种，她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们在圣经里面，撒拉把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认为是主哈，主哈，就是很顺服的那个主人哈，在服侍她的丈夫，就好像服侍主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撒拉也有她自己的女性的那个做主后的特性哈，她怎么样自己做主了，然后呢，亚伯拉罕也容许她做主。就是当神应许的那个儿子没有来的时候，他马上这个女人的脑筋是很快的，而且特别会想方法想办法哈，就是会用去钻去自己做主去创出一条路来，或开一条路来，所以他就无形中就让亚伯拉罕就走到旁门走道哈，就跟夏甲跟这个他的婢女生了一个儿子。那当然我们都晓得后面的故事，对不对？那个乱，那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可能要到耶稣来才会解决。好，那个叫道。那么很多人不在道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德可以教导，可以训练这个德呢，就是我妈妈所表现出来的。她那个时候对圣经认识不多，好像也还没念过圣经从我小时候了我到后来的后段才看到他在念圣经，他都听我爸爸讲，然后去教会他有跟着去哈。那个德呢，我相信是从我妈妈的刚才那个周师母讲的说那三从四德啊什么那些哈。那这个德呢是怎么样会训练出来呢？因为他有一种礼，那个礼是礼貌的礼，那个孔子讲的那个礼，礼貌的礼哈，我们的那个礼乐啊哈，这个哈。春秋那个礼礼物的礼好，什么叫礼呢？礼就是它有一个规矩在那里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应该要有聘礼，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有订婚再结婚，这个就是礼那这个礼本身呢也是道理的礼，也没有错但是你用这个礼好了它有它的道理在那里，但是它表示一个礼仪，就是你有这个礼，你有这个规矩在那里，就变成一种礼数了。我们讲礼数就是我们什么节或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礼数，对于那些长辈你什么时候要去送礼，这个叫礼然后最后呢就是法，不在其道上路走错了，也没有受过这个德性的训练，德性是要训练的它是要教导，要训练，要去把它放到心里面去的。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以前讲过这个孩子的话，他们出来是没有道德的这方面的。他们可以被教，因为他是人，因为有神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德本身呢，需要有人去训练他。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孩子像没有人教的一样，就是野孩子，就类似这样那事实上不是他的问题，没有人教他。没有人给他看榜样但是如果德性没有被训练的话，那我们就按着礼数别人这样子，那我也大概不会太过分吧如果我们在社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但是这个礼数本身呢已经不是从你的心里出来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比如说包红包啦，包多少钱啦，我包个最低价的就好啦他过去跟我包了我就回多少，类似这个叫礼数了但是你不见得是从你心里做的。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到后面就要诉诸于法。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婚姻问题。用什么？用结婚证书跟离婚证书来诠释什么叫婚姻。 这个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对跟不对，特别有是非之分啊。那你能信任律师的是非的这个原则吗？律师，我不是说所有律师都是这样子哈。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那个律师机构哈，这个很有名的一个 GIP 的那个，他有一个机构非常，他当他执律师业的时候，他的妻子，他有一个非常近前的妻子说，好不好？你可以帮一些没有钱的人打官司，帮助一些基督徒，让他们有冤可以伸，因为我们需要律师去处理这些问题哈。那是不得已的时候，就要诉诸于法。好，那么到底婚姻里面的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他是道还是德还是理？我说过，现在的层面就是合不合得来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经过那个还要去办什么，我们就先住在一起，然后试婚哈，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拉倒，就这样子哈。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因为我们有以前的这个礼教，好，我们有礼教，孔子讲的是礼教，好，那德的话，也有了哈，三从，刚刚讲的三从四德哈，德教的话，应该我们也不缺乏，只是问题是有没有人拿出来强调而已，但是我们会发现，德教即使再怎么教，在学校说，不要把纸屑丢在地上，一定要丢到垃圾桶。那学校都教了，在学校做得很好，回到家的时候，家里面没有这一套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很容易就会倾向什么，就放松了。甚至到了出去的时候，妈妈也丢，爸爸也丢，甚至有人吐痰。那这个孩子的话，人总是会在罪性里面比较容易。所以这个德性是这样子的。好，等于说他的标准是可以打折扣的，可以这样讲。那我现在问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到底婚姻的这个结构，一个是头，一个是身子，是在道的层面还是在德的层面？如果是德的层面的话，难处非常大。我们家不是这样啊，你们家怎么这样？因为那里有一个训练的问题，有一个榜样的问题。好，那现在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嘉伟哈 ，Debbie 哈，你以我的这个论述来讲，你会认为是在哪一个层面？
道的层面吧。
是的，你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认同我的意思哈。我现在说大家把它搞清楚，一个圣经，当然，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常常听到这种教导。丈夫你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你要爱妻子哈。那当然你到外面去听一些讲座的时候，他们也会从这里研发出来一些所谓的这些婚姻的婚姻学啊什么也有啊，他们不是说都不讲这个，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根基在这里啊。是的，我认为它是在道的层面，它是一个轨道，一个律。好，那如果是道跟律的话，我们就不能用一个想法说，如果他是好好做一个头，我当然就顺服他。好，如果我的妻子很可爱，我就爱他，那就不能这样子咯，因为道就是道嘛。好哈，不能因为比如说这个车子有时候慢分了啊，走在轨道就慢分了，那你说如果他准时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慢来。好，我们不可能这样，因为道就是道嘛，它就是有它的一定的定规啊。那我们要，我后面有一句话说呢，它是一个原因还是结果？它事实上只要是道的话，就是起因也是结果。这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了解？其他的人有没有了解？
您说那个我知道那是起因，如果是道的话，怎么又是结果？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哎，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的话，就是。由性以至于性，然后创始成终。意思是说哈啊，我来解释。意思是说我们有那个因素在里面。我们的身体有它的 基本功能的原来出来的时候，你不用去调整它，它就有这样的功能在那里，它有它的基因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出来不健康啊，或者是有残缺啊，那个是并不代表说人都有这种问题，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基因。然后结果是什么？我如果好好的上这个道，我的结果就会显示出原来神设立的那个律的一个，我们会看到全貌，就像那个绣花的那个，把它翻过来，哎呀，这个就是全图，这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是不是就是
等于说
会成熟？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结果，我已经试了，我一直想试着要顺服哈，或者是我想我爱我这个，是我就是还没有那个，但是我在尝试，我也在改变哈，那个改变绝对不是改进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道的话，改进是没有用的，改善是没有用的，一直到我们上了那个轨道，然后我们需要受教，这个就跟我等一下回答那个，我们是有四个身份，一个是仆人，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新娘新妇哈，还有一个是儿子的身份，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关系哈。我不晓得会讲到那里，但是我有点关系哈。好，你要问什么？你先问好了。
我就是只是想明白，因为你说道是起因，这我明白，因为是神的道在你里边工作，你才有这个愿望愿意去做。那刚才你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它也是结果，等于说最后在你好像一个成熟的过程，它就把那个原貌实际要表现出来，给呈现出来。
这样，对对，等于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得到，我在练习，但是我有一个远景，我会有一个很美的，我一面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一面事实上已经在成谱了，而且到后来会很美。
对，所以说起因是始于神的道，最终呢就是把神的那个道，那个原来要设计的样式给完全呈现出来。
起因是神创造人的，包括他的形象。好，我们人犯罪有罪性受咒诅之后，那个人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神给人原来那个形象是没有拿走的。我们就是一个人，婚姻就是婚姻，没有信主的他们也有婚姻，我们也有婚姻，婚姻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神设立的一个原貌。那么我现在讲的是那个成全呢、那个成全就到后来那个美丽的图案就出来了，结果就是会这样子了。但是有没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有，即使他们有那个基因在那里，女人本来就有一个顺性的特性在那里。那如果我们一直用逆性来做的话，来过日子的话，来一直应用的话，那么那个顺性那个就会很难。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顺服对姊妹们是很难的，不是因为我信主就容易的，不是这样子，大家都一样。所以如果你们认定我今天讲的那是一个道，一个原来的神创造的一个模式，为什么一开始创世纪没有讲这样呢？因为他本来就照在那，两人合成一体啦，两个人已经合一啦。但是到了新约，旧约是用律法。好，你不要犯错，你不能去犯奸淫你哈。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更得到这个启示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就像基督为妻子为教会舍命。就像基督，都是像基督哦，没有把基督分这个是基督，不是，都像基督顺服一样的顺服。等于说神知道我们做不到，很难，那他要成全，他要来恢复成全我们原来那个真理还有圣洁的那个形象，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婚姻的形象。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刘磊？
嗯，明白了。
师母啊，
okay，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讲到那个理嘛，就像你妈妈，那是一个理哈，她并没有体会到这个顺服里边的那么美好的一个旨意在里边。 这可能就是在理层面上的一个缺陷。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说顺服，我们就不单单是在理数上说，哎，我要这样这样，而是说我们明白了，说是基督。然后我这样顺服也是基督的形象，也是符合神的美旨，然后这个就是神美好的心意的话，我就觉得把这个道呢赋予了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比那个在理数上的那些人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的这个美好，是一个很积极的很喜乐的一个一个在里边，而不是说只是我照着这样做，即使他们都能够蒙福的话，那我们应该福气更大，我的意思是这个。
是的我妈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神的话语哈，但她有她的礼教哈，那这个礼教里面呢也有她的德性。好，我的外祖母听说是一个很恩慈的人。好，那我妈妈就讲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情给我听。那我妈妈跟我刚好就没有提到哈，就是莎拉看她的丈夫为主，然后我妈妈看我爸爸像，她说因为我爸爸离她比她大很多岁哈，她就说她就看把她当作自己的长辈或者是自己的长兄这样来看待她，来伺候她。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像以前他都会帮我爸爸准备他的洗衣服哈，洗澡哈，所有东西都把他准备好都排好了哈。那我爸爸就这样很自然的就去洗澡这样。那我到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就这样为牧师准备哈。然后牧师就跟我一句话说，你别帮我拿，我自己拿就好了。然后那个早餐我煮好，他说你也不用煮我不一定吃这个。好，类似这样啦，好，所以这就会关系到，诶，我们两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到后来呢，我也被训练说，那好像我，因为说我准备的时候反而好像多做的，好，那我就延伸出另外一份我们家的自己的这个夫妻的这个，我不一定要按照我妈妈那个礼数，但是呢，我还是要有我们夫妻的那种那个德性啦，好，那个德性，好。那个德本身的那个互动，那当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哈呀啊，是的，可以这样讲，是的，
嗯，这么说吧，就是你可能没有妈妈那样的礼数，但是有那个 heart，
可能有点像刻在心里面了，那个哈，就是像我妈妈哈，她不会对我爸爸讲一句重话，我没有听过他们吵架，然后她都会。不会，对，他心里面也有他的委屈，我知道有，但是呢我没有听过他抱怨，也没有对我爸，我没有听过他对我爸爸讲一句重话，这是我看到的模范，哈哈呀。
我记得哈，有一个姊妹就讲到她的先生，她不能顺服他或怎么样，对他，所以他对他先生也是挺不客气。你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对我也是挺，因为这个词我们很少听到。你就说妇人姊妹们哈，当然你说姊妹要遵守妇德。因为这个妇德的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脑海里是没有的哈。其实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才明白说妇人的妇德哈。当然不是那单简单的三重四德，就是女人她有她的那个妇德。这句话那个姊妹后来也分享说，这句话对她提醒很，就是一下子就把她唤醒了，要有妇德，要像一个太太，要像一个女人。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妇德
她不像男人是她的事情哈，这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不是她的头，但是呢我们本身要呈现一个女人的我们在那个女人的道上面，那我们自己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就蒙福了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一个讨论，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一个姊妹或者是进入婚姻或者在这个男女的社会里面哈，神绝对没有要我们居卑哈，就很卑贱，这样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有人要去争取女权？ 然后那个女权变成什么？变成男人不穿衣服，我也可以不穿衣服，是这样吗？那叫女权吗？好，我们要想一想，说现在社会的在表现的这个女权，这个平等，其实跟原来神所设立那个道，那个本来那个真道的轨道，好，那个原来神要成全那个全图，那个很美的那个哈，差太远了，差太远了。那基本上如果我走在这个道上面，那么我就享受那种和谐。好，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今天内容我就只能讲到这里，然后本来我下面要谈到一个例子啊，以后我们会用例子来一面跟那个箴言31章来一起并行的来学习哈。那记得我们期待那个翻过来那个什么秀啊哈。香秀啊，刺绣啊，十字绣啊，翻过来那个那么美的图案，我们可以成为那上面的图案。